中国国庆黄金周年假自10月1号开始，为期7日，有不少高校以仍然有疫情为由缩短假期至3到5日，甚至有1619个地区在国庆日前夕被增列为中高风险区，必须封控7日，等于假期是完全没有了。除此之外，有至少24个省市发布公告，呼吁民众就地过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湖北武汉、河北石家庄、福建福州、四川成都、浙江杭州、江苏苏州等地，提倡避免跨省移动，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或者实施落地检3日2检。有些省市还会要求省外旅游或者有居住史的，必须在抵达当地的12个小时之内做第一次 PCR 检测等。北京市政府就要求加强机场口岸防疫管理，并且要求7日之内出现本土疫情的县市区旗人员是严格限制进返北京。已经抵北京的人需要分类落实隔离观察、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措施，居家期间不外出。其他人员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正常进返京，但是进返京人员在抵北京后7日内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而且要3天2检。中国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黄金周的全国道路客运预计运输旅客将会较2021年同期下降约30%。上海东方卫视10月2号报道，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的旅客约970万人次，和过往11假期首日的铁路运输超过1500万人次的情况是不能够相比。北京的情况可能比很多省市多了一些严肃的气氛，因为比动态清零更加重要的是中共二十大即将在国庆年假结束后没多久召开，中共当局必须排除所有可能的风险，以确保二十大顺利召开。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会在二十大连任第3任期总书记。住在北京从事软体信息业的51岁的 Ala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是中共全国党代会或者是两会等的政治性会议召开期间，北京街道的气氛就会变得比较严肃和紧张。比如现在在住宅区里面可以看到手被绑住红袖章的社区的志愿者是变多了，出门都可以看见他们在附近巡逻查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物。如果是接近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或者是中南海一带的政府机关，亦都会是明显看到便衣公安和安全人员增加很多，特别是如果要到故宫一带去游览参观的话，民众在途中被拦检查验证件的频次亦都比以往增加很多。Alan 说，在维稳和防疫相同的管制之下，这次的11假期他是绝对不会考虑出游的。
因为你只要离开北京，你到了旁边的比方说天津或者是河北省，万一那些外地有疫情的话，你一回来，你的手机也就是你的所谓健康宝就会马上接到弹窗。
他说，只要你是离开北京，你到了旁边的比如说天津或者是河北省，万一那里外地有疫情的话，你一回来，你的手机也就是你的所谓健康宝就会马上接到弹窗，就是会告诉你你到那个地方可能有疫情，或者说你跟这个染疫的人时空交汇，这样的话你就有可能要在家里面做隔离，这样的话就是自己为自己是找麻烦。Alan 说，他还没有听说他的哪一位的北京朋友或者他的邻居要在11长假出城到外地旅游的，顶多就是去到远郊走一走，或者到近郊的公园去行下，所以北京郊区的住宿都客满了，而且价格特别贵。但是并不是外地人是跑来北京玩，而是住在比较城里面的北京人去住的，因为他们都不敢去外地。
他们以前可能这个时候十月会到这个南方啊，去这个长三角啊，或者甚至去云南啊，或者是去海南啊，这些地方没有人敢去了。
Alan 说，他们以前可能这个时候十月都会到南方，去长三角，甚至去云南或者去海南，但这些地方没人敢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家里面又无聊，所以只能够去远郊或者是在北京市内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是长城、房山或者是谭托子等这些地方，最远大概就是到这个地方，再远大概就不会去了。42岁在北京从事文创产业的王小姐都对美国之音说，她不会在11长假离开北京，因为北京人如果要到外地，亦都会遇到该地政府对于防疫措施的相关要求，所以她只会是留在北京市内，但是离家远一些的山上景区去游览。 北京青年报10月2号的数据或者是反映了北京居民就地过节的情况。报道说，长假首日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 98.4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3.6%。颐和园、大运河、森林公园、八达岭景区等热门公园的游客量超万人次，城区公园游客量达到 44.4 万人次，其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迎来超过3万人次的客流高峰。此外，有近 26.5 万游客选择到郊区公园游览，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客流量达到 2.2 万人次。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民众从过年、端午节到国庆、中秋节，几乎全部都是就地过节当中度过，甚至返乡探亲与远游出行的模式亦都被迫改变。Alan 就说，这两三年来，无论是原本就住在北京的人，还是从外地来北京工作的人，或者所谓的北漂族，大家都已经是习惯就地过节。他说，他身边来自华中、华南地区的朋友同事，连续两年都没有回家过年的人是大有人在。运气好一些的会选在暑假的五、六、七月，业务量少一些的月份回去。他说，但是一般来说，在疫情之前，没人会在夏天的时候回去老家的，都是过年的时候回去，顶多加个中秋节，那就代表着疫情在动态清零的管控之下，中国人慢慢地算是改变了以往返乡探亲或者远游出行的模式，可以算是一个在疫情下的新常态。而频繁的核酸检测也令到很多中国民众从一开始的愤怒、麻烦到后来的习惯与麻木。王小姐说，在北京基本上每72小时一定要去做一次核酸，但有时候工作一忙就忘记了，直到去搭地铁、公交或者去商店买嘢，才发现健康码扫不过，又要重新回去做核酸，对生活确实是造成一些困扰的。但她也说，久而久之大家也越来越习惯，但这些习惯并不代表大家认同这件事，而是出于一种无奈的心态，大家是要去适应它。但也有人表达支持政府的政策。福建人高先生今年48岁，是一家设计公司的老板，他就觉得频繁地核酸检测对他不构成太大麻烦，因为随时随地都有核酸检测站，要做 PCR 是很简单。他说，这个都已经成为所谓的常态化，平时如果政府有需要，大家就去检测一下，其实大家是感觉都习惯了，反正政府有响应有号召，大家就执行，反正一个就是没有费用，然后就是为了对大家好，所以大家基本都能够接受。高先生说，今年的国庆长假他也是选择就地过节，顶多是带小孩到福州或者是厦门走走，不会跨省份移动。而二十大对福建省除了路上多了一些喜迎二十大的标语之外，其余无论是公安人数定是路上拦检次数都算正常，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分析人士说，中共将动态清零当成为一种的号召，一方面向中国民众宣传中国的防疫政策优于欧美，借以提高习近平的声望，另一方面都将疫情当成是社会控制工具，借由健康码辨识方式来到限制人民行动，带来了维稳的附带的效果，是在这里以疫为稳。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秘书长吴失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在十八大刚上任的时候讲求的是怎样提升自己党内的地位，所以着重在政治维稳，透过反贪腐措施达到内部政治清洗和打压异己，容易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说，入到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开始施策要打破共产党接班的惯例，为第三任连任做一些政治的铺陈，所以单单在政治上维稳是不足够，还必须要有更全方位的对经济与市场利益的管控才可以。所以在十九大的中后期，经济维稳出现了，政府开始对房地产业、金融业以及数码产业类别的监管变得非常之多。
所以在进入到二十大之前，他开始集结了过去十八大的政治维稳动作，以及进入到十九大中后阶段的经济维稳动作。
吴锡智话，所以在进入到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开始集结了过去十八大政治维稳动作，以及进入到十九大中后阶段的经济维稳动作。再进一步融合在社会维稳的相关疫情为由的维稳动作之后，在二十大之前，这个相关的一个维稳措施会越来越频繁，甚至他个人认为在二十大之后，尤其在明年上半年之前，也就是在两会举办之前，相关的维稳动作不会有任何的放松的可能性。吴失智强调，中国以疫维稳的方向上，善用数码科技的手段来到协助维稳顺利执行，并且这个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执行维稳的重要利器。而中国当局在各个方面都要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政治正确论述之下， 中国的维稳动作是否会具体扩及到去限制中国国内和国外之间的连结，就是国际社会必须关注的面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